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守住正念良知，选择光明未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。我是一名90后青年大法弟子。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，父母因为农活过度劳累以及生病没钱进行及时医治，而导致我身体有各种毛病。五岁的时候父母得法修炼，我也有机缘有一定的学法练功基础，可以随父母背诵一点转法轮中的内容和几首红吟。大法红传是世间的福音，人们的道德在回升，身体素质在变好，我的父母也在大法的修炼过程中身体越来越好。他们从原来的整日怨声载道，互相抱怨，慢慢变成懂得互相理解，共同努力进步，携手经营家庭的和谐氛围。幼年时期不懂得高深的法理，只觉得转法轮里的句子听着很舒服，但在深层来看，有些东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自己的约束。一，法缘让我得以迷途知返。中共1999年7月20日开始造谣污蔑大法，并对大法弟子进行肉体和精神上惨无人道的迫害。幼年时期的我还不懂得这背后深藏的原因，但我深信伴我成长的大法是好的，真善人没有错。那时候会和父母叠真相资料，有的时候也会和父母出去散发，贴不干胶，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。但随着自己长大，学校里政治相关课程会有污蔑大法的内容，我不敢发声辩驳，内心却是痛苦和挣扎的。父母也会给周围人讲真相，身边有一些同学知道我的父母修炼法轮功，他们有时会用这件事情捉弄我，取笑我。我虽然坚信大法没有错，但由于我的软弱的性子，以及我不能明白这场迫害真正的原因，我变得很回避这件事情。慢慢在听到身边有人谈论法轮功就变得紧张，压力很大。读高中的时候，先是父亲由于回老家携带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一年，后来在我即将高考的时候，母亲出去讲真相发资料被人恶告而被非法劳教三年。我高考失利，在那个暑假奔波于如何营救母亲，这些事情对我的心理伤害很大。上大学以后，我长期脱离了大法环境，开始质疑为摸不着、看不到的信仰而受苦，放弃世间的快乐是不是值得。没有了法理的指导，我在这个社会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污染，形成了错误的爱情观、金钱观、价值观，变得贪图享乐、自私放纵。后来我出国读博，这些年在社会上养成的错误观念被进一步放大，没有辨别能力，听信社交媒体上对中共的吹捧，称赞中国在变成一个世界强国， 我内心对大法的质疑声越来越大，在这个社会上的行为越来越没有约束，最后跌了很大的跟头。那段时光过得很昏暗，一度想过逃避自杀。庆幸的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让我在年幼时对法理有一点浅浅的认识，骨子里知道自杀是杀生，会造下很大的罪业，才让自己坚持下来。2023年年底，我回国后有幸读到了师父的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和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，才幡然醒悟自己已经迷失在常人中很深了。师父又在梦中点醒我，他并没有放弃我。我才在脱离大法十多年后，终于又下定决心重新走回大法修炼。当我坚定选择修炼的这条美好的路之后，我有了很多很深刻的改变。许多年间，尤其是读研和读博的这些日子，我对身体的不节制的消耗，包括熬夜打游戏、暴躁易怒、学业压力而导致的焦虑、一些户外运动导致的外伤，身体出现很多不正常症状，如经常失眠、低血糖、膝盖不好、手指关节疼痛等。学了大法之后，这些症状都一点一点的变好，现在我的身体很好，走路轻飘飘的。大法带给我最美好的改变是教会我把名利情看淡，真正的变成一个内心平静、能够很自然地为别人着想的人，在常人中懂得心平气和地对待发生的事情，而不是遇事烦躁埋怨、推脱责任，让我学会去思考一件事情深层次的可能的原因。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负责，努力做到与世无争、无欲无求。二，明辨是非善恶，才有光明未来。我博士毕业回国后，我独自在外工作生活，没有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，不很熟悉国内讲真相救人的方式，但是我坚持每天学法、发正念。从回到国内后，也深刻体会到环境、人与人相处模式的区别。虽然整个社会都受无神论、进化论的影响，离传统和道德渐行渐远，但在被中共统治了几十年的这片土地上，人们违背传统和道德而表现出的自私、贪婪也更为普遍和直观。中共为了让中国百姓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，纵容人们去过物欲横流、灯红酒绿的生活，没有正确的观念做指导，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，道德已经很低下了。很多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一不小心就可以被点燃，毫无顾忌的爆发。这是中共毒瘤摧残中国传统文化，推崇无神论、进化论，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正义善良的好人，致使人们心中没有道德约束而导致的恶果。在重新走回修炼的这不到两年的时间，我有给身边很多不同背景的人讲真相，感受很深的是在给大陆同胞讲真相时，他们的防备和不信任表现得更为明显。当然，我知道这也与我修炼的层次和慈悲心不够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从每一次给人讲真相中总结经验，努力修好自己，不断改变方式，向周围的人传递如何去做一个好人，找合适的时机向身边的人讲真相。有一些很深入的交谈中，当我讲述大法改变我的那些亲身经历，大法的美好，我能感受到其实人们内心深处都是非常渴望去感受真善忍的美好的，这正是生命本源与真善忍的圆融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 我亲自去见证了平塘县长布乡的藏字石，上面的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是神给人的警示，希望天灭中共的未来会被更多人知道，赶紧远离中共，远离灾祸。最近我做了一个梦中，看到高出天际的洪水冲我们袭来，我心里很平静，没有害怕，告诉身边人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边人照做了，我们被大水席卷却没有痛苦的感觉，当巨浪退去，大家都安然无恙。耳边响起滴答滴答的表的声音，还听到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弟子，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多救人，也是告诫世间的人，只有分清是非善恶，守住正念良知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。仅是个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悟，如有不正确的地方，还请慈悲指正。感谢师尊慈悲苦度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大法中成长，感受大法的超长，作者黑龙江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4日。我出生在一个父母都是修炼人的家庭，从小就跟着父母修炼，家里还是学法小组，修炼环境很好，可是我的修炼路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也充满了艰辛，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走到了今天，也感受到了大法的超长。一、得法。我出生时是早产，医生说我当时缺氧缺血，出生第二天就做了脑 CT， 诊断出大脑有3个出血点，医生怕我得脑瘫不让我出院。住院期间，爸爸妈妈给我听普渡济世，半个月后医生检查说没事，就让我出院了。现在明白了，师父当时就已经在看护我了。我小时候，如果爸爸休息，就经常带我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上看守所、监狱等地近距离发正念。我走多远都不感觉到累，而且我特别喜欢看师父讲法，经常自己放师父讲法录像看。不知不觉，大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。上小学后，我每天和爸爸妈妈学法练功，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每天快快乐乐的，慢慢的就忘了小时候的遭遇和担忧。可是上中学后，由于学习任务重，我学法的时间少了，渐渐的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的状况，有时在睡觉时会出现抽搐的现象。等到高三时，随着学习任务越来越重，抽搐发作也越来越频繁，爸爸妈妈很担心，我总是安慰他们，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这是宵夜。高考结束后，爸爸妈妈领我到当地的大医院检查，确诊为癫痫，并且 CT 检查说脑部有积水，需要到省城大医院做开颅手术。到省城大医院检查后，医生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，知道我能正常考大学，说我的脑积水都适应了，不用做手术。爸爸妈妈很高兴。我也看到一些癫痫病患者用轮椅推着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可我除了身体协调不太好以外，一点事也没有，还是活蹦乱跳的。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。从此我学法更精进了，有时间就背法抄法，每天沐浴在法光中。二、在学校正式法。在上学时，我有机会就跟我要好的同学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如果检讨要升级时，我都会静静的一直发正念。上初中时，有一次在政治课上， 老师讲到了天安门自焚伟案。我当时想，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，知道真相，老师和同学不明白，不能让老师污蔑大法，毒害同学。我有些紧张，但还是站起来跟老师说，法轮大法是一种古老的修炼方法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同学们都惊奇地瞅着我，老师让我坐下，然后就像忘了一样不讲了，开始讲其他内容了。原来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，时刻看护着我们。三，修炼心性。小时候我性格挺好的，见到谁都爱笑，叔叔阿姨都喜欢跟我说话，爸爸就借此给他们讲真相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再加上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，我的脾气开始变坏，因为我的身体原因，父母也不说我，怕刺激我，所以我变得不能被别人说了，一说就炸，自己还不自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爸爸激烈争吵，争吵了很长时间，过后我才意识到，我这哪像个修炼人呢？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，我就非常有意地注意调整我的情绪。一次，我提前把午饭准备好，这样爸爸妈妈下班就可以提前吃上饭了。没想到爸爸下班回来，看到我准备的饭不是中午要做的，就劈头盖脸训我一通。我当时有点懵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不但不表扬我，还训我一通。我有些不服气，想争辩。妈妈看我要急，赶紧提醒我要守心性，并替我说好话。我也清醒了，知道这是在给我提高心性。我没说话，爸爸也不说了，一场风波过去了。过后我想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本来是好事，可为什么爸爸还不高兴呢？这是不是去我什么心呢？想了一招才发现，自己还是有愿意听好话的心，不愿意让人说的心。这以后我不断修取这颗心，不管别人是否表扬，我都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事。渐渐的，我发现家里争吵声少了，变得祥和了。四，找回昔日同修。师父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，我们全体大法弟子都要形成整体，互相提醒，互相帮助。我悟道，应该找到那些由于怕心而待在家里走不出来，几乎不修的同修，去帮助他们，给他们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形成整体，共同提高。奶奶1996年就得法了，那时奶奶比较精进，可是迫害之后，由于怕心就放弃了修炼。后来奶奶身体两次出现脑血栓症状，可是都不是很严重，除了身体不太灵活，口齿没以前清晰，生活上完全能够自理。我知道是师父在管他，我每次到奶奶家都提醒奶奶学法，奶奶也不太听，那时我都没有信心了。自从我开始背法以后，我的心也平静下来了，知道情也得修去。我悟道，修炼中不能掺进任何私心思念，应该以法为重，以法为大，否则就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。我为什么会没信心呢？是因为觉得自己能力不足，过分强调自我，没有完全做到以法为师，在法上认识法。随着不断的背法，我悟道实修时间真的不多了，应该尽快召回昔日同修，多陪他们学法，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集体学法的环境。于是我就尽量每周都去奶奶家陪她学法，真正的和她在一起学法，才发现这也不是很容易的。在刚开始读法时，因为奶奶看不清字，得需要带着老花镜，再拿放大镜才能看清，读法很费劲，一会儿添字，一会儿落字，一会儿有串行，一个小时才读四五页，我都不想坚持了， 觉得很耽误我学法时间。但转念一想，这不也是私刑吗？我应该修取它，这样我也不着急了，耐心地陪着奶奶学法。奶奶有关节炎，做家务很是吃力，也很慢。我每次去奶奶家，都尽量先帮奶奶干一些家务，因为这样做能节省时间，多学会法。渐渐的，奶奶一段法能比较流利地读下来了。我知道奶奶以前学法的记忆逐渐在被召回。我还鼓励奶奶练功，由于奶奶有关节炎，得依靠拐杖行走，不能练动功，我就建议奶奶先坐在椅子上练。我给奶奶纠正动作，让奶奶尽量跟上练功音乐的速度。第二次练功，奶奶自己坚持站着练，坚持了3分钟。等到第三次练功时，奶奶居然站了9分多钟，完整的把第一套功法练完了，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随着不断的修炼，奶奶的变化越来越大，我在这过程中修取了很多人心，今生能生在大法红传之时，并有幸能修炼大法，这是多么幸运的事。让我们共同精进，一起跟师父回家，感谢师父慈悲九度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